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身份下去出版人，我做一个小的出版公司，叫乐府，乐府文化。
我看过你们豆瓣的那个豆列上的书，每一本都很好
啊。这里有一些我给你搬过来
啊，
要看一眼吗？
喂，好好好，拿着就行。
三个。
引人的狂喜啊，这个也是你们出版的《大理若有光》。
对啊，
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
最近一个比较热闹的书是那个，就是俏阳那个时候在雪山和雪山之间
啊，我在那个海豚阿德里面看到过，好多好多书店里面都看到过
啊。对，
嗯，哦，这本书也有人跟我推荐过，然后也是你们出版的。
哎，这书超好的。
嗯，十四个诗人，好美啊！这是
我拆开你看，这本书只有一片树叶和一首诗
啊，
整本书就是一片树叶的。
是行为艺术吗？
嗯，也不是行为艺术，但它最后做成是一个艺术作品嘛。他就是用了两个上午把冬天的风里面的一片树叶被风吹碎的过程拍了下来。
哦，
但是主要是这首诗写得好，写了一首81行的诗，
哦，
然后选了81张这个叶子的瞬间，所以这个书很好玩。两个上午这一片叶子，但他拍，啊，他拍植物拍了20年了。
哦，是先拍的这个叶子，然后写的这首诗。
对，他拍了这个叶子，然后我那天我正好从北京，从大理回北京，然后这个诗人嘛，是我算是一个老师前辈，
嗯，
然后那天晚上我就住他家里，因为
墨菲，
对，那天飞机很晚，我到他家里的时候就12点了，然后他就在书房等着我，给我看，他说今天上午我在紫竹院公园的一棵树，天目琼花树，拍了一片叶子。就我特别喜欢拍，特别好，
嗯，
就拍了非常多，然后他就在电脑翻完给我看，
嗯，
看了之后，就是可能那天比较兴奋，我们就在聊天，聊之后我就说，就这一片叶子，要不我们把它做一本书，做一本比较极端的书吧。然后他一听，他也很兴奋，然后他说明天我再去拍一下，再补一点片子，然后我说你写一首诗，我们出一本书，可以叫类似于叫一叶一菩提之类的，
嗯，
然后后来他就。嗯，第二天就补拍了之后，中午给我打电话说，他说那片叶子现在被吹碎了，但也没有了，我已经把它整个拍完了，然后回来就写一个晚上写完的，写完了之后，然后这个书名叫当时叫一叶一菩提，翻译成英文是
Heaven
of the Leaf， 就一片叶子的天堂嘛，
嗯，
对，然后快要出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这个书这么极端，但是叫。一叶一菩提这么一个俗气的名字，我实在接受不了。他说我接受不了。
是是是，有点那个鸡汤。
对，嗯，但是呢，这个英文名字是另外一位诗人翻译的，我们觉得这个英文名字也很好。
嗯。
然后 就不想有，就还想保留这个意向嘛。
嗯，
然后就想了很久，突然就非常偶然的想到，哎，就是如果菩提是一个佛教用语的话，道教是一个本土宗教嘛，他讲洞天，你洞天就是一个世界，三十六洞天嘛，道家讲
是。
然后哎，他说叫洞天，他说哎这个舒服，然后我们就改了。
洞天好像更中国一些，
非常中国，对的，对的，嗯。然后它的句子也很中国，你看我们设计的时候，在封面就选了它里面的几个意象嘛，他说一片叶子是瓦当，一片叶子是滴水，然后一片叶子是无有，一片叶子是无边，就是我觉得它这个这片叶子里面，它就真的把一个整个世界全放进去了，特别饱满。
嗯，那里除了洁净没有别的，是裸露的灌木等你爱。
反正这就形式而言，这是目前做的
最极端的
最极端的一本书。然后大部分来这个书上都目瞪口呆，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那这个是比如说国外有这样的吗？还是就是你们突发奇想的一个？
这是一个突发奇想。然后呢，今年春天我回北京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个法国的艺术家，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然后我们在北京法式戏院，
嗯，
然后他是做艺术的，我就在那里。哎，跟那个艺术家聊天，
嗯，
然后他就给我们看他做的艺术作品，
嗯，
然后呢，那里正好有这个书，然后呢，我就拿这个书给他看，然后他就看呆了，然后对，他就买两套，他说他要带到法国去给他的艺术家朋友们都看一看这个书。
啊，那这里面有你就所谓你自己最喜欢的某一本曾经出版过的书吗？
嗯，
第一本是哪一个？就是你做。
周运府的第一本书是这个，叫《寂然的狂喜》，是一个诗集的叶芝的诗集的版画本。
这个封面也太美了吧！
对，这个书做的非常难，因为它是半手工装订起来的
啊。
但它只有30首诗，它其实本来之前就是一个艺术行为，是叶芝诞生百年的时候，爱尔兰的艺术家们，有30个人，其实还张罗了那个。两个作家，然后约翰·巴米尔之类的作家，然后一起来纪念叶芝，就是根据他们自己触发了他的叶芝的某一首或者一个片段的诗，
嗯，
然后做一个作品，大部分是版画，但是也有做装置的，也有做雕塑的，然后
所以这个版画是现为他的诗，
对，这是为他诞辰百年做的，这是在爱尔兰是个展览
哦。
然后呢，这个展览要搬到中国来，然后就中国方面有个策展人就在想，就我还这个做乐府还没做起来的时候，正在想要做一个公司，就是我去看一个版画展，我们就聊到这个事儿，
嗯，
他说想策划这样一个展览，要印一个图册，他跟我请教印刷的事儿，然后我说印刷我也不懂，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事儿我很有意思，我想拿来做本书，
嗯，
那他当然也很高兴，因为他如果要印图册的话，他要花钱嘛，
嗯。
那我现在做一本书，我还要给他版税，那所以就，但因为我想做嘛，但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书是怎么样子，
嗯，
因为我看了他在爱尔兰的那个展览，然后做的那个有个册子嘛，那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展览图册，拿在手里就，不会特别有感觉，但是画很好，但他用铜版纸印的，
就是属于那种你离开美术馆你就不想再保留了的那种。
啊，对，或者是你会把它放在书架上，它不会再翻了，对，嗯。
好多艺术家就是想出版自己的画集或者摄影集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创新或者是极端的那种设计，
啊，嗯。但这是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公共售卖的印刷品嘛，
嗯，
所以
这还蛮难的。
对，然后最后这个做出来之后呢，确实因为诗和画这两个现在这个并置形式，就觉得。关联性和平等性我觉得都表现得很好，它就是制作工艺上困难，要一页页粘，这就造成这个书做出来很贵，这是2016年出的书，当时 这个书也不厚嘛，订到了98块钱，就订到98块钱，其实还不够，但是我觉得这个书不能过100块钱了，过了100块钱就没法卖了。98块钱感觉还似乎还能就咬咬牙能接受，
嗯，
然后就这样做下来。我们当时跟出版社的合作，就我是出版公司嘛，我把书、设计出来印刷，
嗯，
然后印刷完了之后就等于是出厂嘛，我就有一个出厂价卖给出版社，
嗯，
出版社去书店卖，
嗯，
去当当啊京东啊这些地方卖，
嗯，
那当时我跟中信出版社做的这个书，我们签的第一个合同是36折，就是我的出厂价是36折，如果这个书定价98块钱的话，
嗯，
那么我给他结算价就是35块钱，
嗯
嗯，但这本书的印刷花了29块钱，然后还有翻译费，然后还有这个书的版权费，就这些图画的版权费嘛，
就亏本了。
对，最后算出来是我们出厂的成本是37块钱，
哦，
然后卖一本就要亏2块钱，
哦，
但是第一天就卖了500本，
嗯，
然后他说赶快加印，我说不行，怎么办？加印我就亏2块钱，所以我们就跟出版社来探讨方案，
嗯，
但合同签在那里，就是
嗯，
就我跟出版社的一个部门签的嘛，
嗯，
就是这个部门他也没有办法改合同，
嗯嗯嗯，
他就嗯就商量了很久，嗯，我们当时一开始首发是在豆瓣，嗯，这个书印了5000本，嗯，在豆瓣来卖的时候拍了一个视频，然后就一下就。就爆了，
火了，
对对对，
嗯，
其实中信出版社看到这个书的时候他们都傻掉了，说这个书98块钱这是一定卖不掉的，5000本他们都嫌多，但在豆瓣就第一天就爆了嘛，然后嗯，我就跟出版社商量，就是因为跟豆瓣是有折结算，就是卖给豆瓣是49块钱一本，
嗯，
然后后来出版社就说那这样吧，就是豆瓣卖的这个就让我直接来结算，就不走出版社，中间再过一手，这样等于我37块钱出厂，可以卖49块钱，我有12块钱的利润。
嗯，
然后这样呢，就可以把其他的每本亏2块钱的利润给补上。
嗯，
那
最后卖了多少本？
卖了28000。
啊，
哦，所以就这么极端的书卖到28000，我觉得很厉害了。
然后是先有这本书才有的乐府这个公司或出版社吗？
嗯。乐府这个公司是我当时已经注册了，这是我们出的第一本书。
第一本，嗯，这句话是乐府的什么？是
slogan？
嗯 ，slogan。
对，
心里满了就从口中溢出，这啥意思？
这是一句我看到的埃塞俄比亚的谚语
啊。
然后，其实我觉得它表达的是一种，嗯，热情。
嗯，
就是当你的心里是充盈的，
嗯，
那你就要表达出来。那表达最简单的。从口中一出，它就是，嗯，故事和歌，
嗯，
乐府嘛，乐府就是，嗯，就汉乐府，它是官方树立起来的，嗯，在民间采风的机构，
嗯，
所以乐府是一个题材，就是民间歌谣，
嗯，
所以呢，当时叫这个叫乐府这个名字，然后用这个 slogan， 就是因为我想做这个公司本身，它是非常的。嗯，民间性的，
嗯，
就是我希望去找到，此刻的，在中国的民间的，甚至是乡野的，那些饱满的和强有力的声音，
嗯，
他们可能在，嗯，主流的那种话语权力体系之外，
嗯
嗯，
我看看你这些是这个主题吗？民间吗？
很民间的。
秋原是挺民间的。
秋原是一个素人吗？
看哭了吧我。嗯。
啊，你看了是吧？
对，就是而且秋原是也是我在大理的书店，然后就随便翻了两页，我就觉得这个书很不一般，因为它的语言是非常朴实的，但是背后又挺波涛汹涌的那种感觉。
对，朴实而有力。
是是，嗯，然后就我觉得我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中文小说。嗯，就特别有力量，然后仅仅是用叙事，本身去打动你，然后后来我推荐给很多朋友，嗯，然后再后来才知道是你们出版的，
嗯，好吧，那这个书卖掉有你一份，
啊，这书卖的应该也不错吧？其实，在很多书店的还蛮显眼的位置，
现在还可以2万册，
嗯
嗯，然后 十一之后杨本芬奶奶要去上朗读者嘛，然后我估计可能还会再卖一些吧。
嗯，这些是儿童读本，
对，有部分是童，有一部分是童话、
哦、
然后呢做的童话大部分是民间故事，
嗯，
所以它也是一个就是很民间的取向，这个是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哦、
对，然后嗯，这个是一个白马雪山的护林员的故事。
哦，雪山和雪山之间也差不多是这个风格的是吧？
嗯，雪山和雪山之间是一个纯粹的自然文学，嗯，是非常强的一个文学写作。
嗯，
这是童话
啊，整体来说与你当时的设想还是挺一致的。
嗯，非常一致。我们出的第一本书是《寂然的狂喜》，第二本书就是这个嘛，中国故事嘛，就是中国的民间故事。
啊、
哦，然后当时希望，嗯，完成对中国故事的一个现代化的重塑。那这个重塑者本身也很民间，就是嗯，东莞的一个小学老师。
哦，
但是他持续了十来年，一直在他的小学课堂里面给小朋友讲民间故事。
哦，
然后就去寻找到故事和小朋友之间的那个最有链接的那个讲述方式。
嗯，哦，都是很经典的，
对，
传统的白衣娘子、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用他自己的方式重新讲一遍。嗯、
他讲一遍，对，但有很多故事你肯定没听过，比如说卖香屁这样的故事，
是是，
那小朋友所有人都会听爆的。
哦，
就在去年，我们这个品牌还没有太被，嗯，就不光是普通读者。包括同行，
嗯，
都没有特别的了解、嗯，因为我们产品还不够多，
嗯，
去年我们总共去年出了七本书，然后总共加起来前面三年出了，好像是五本书左右吧，
嗯，
那我们现在有四十多本书了，就是今年到现在已经出了三十本、嗯，就
其中最成功的哪一本？就是商业上，
商业上最成功的，嗯。与冰对话
啊，就是胡老师的这一本。
对，胡老师这个书卖现在是五万册
啊，
嗯、还一直在卖。然后呢，还有一个，还有两个书就是比较猛的是，一个是这本《诗人十四歌》，就是讲古典诗歌的。
嗯。
还有一个是匡宽那个书，叫《三十六岁人生半熟》，讲他从北京搬到大理来的，生活，就是他为什么做这个选择。
嗯。
做了这个选择之后所。嗯，承受的，嗯，这个就跟世界的关系不同了，
嗯，
然后自己内在的那些困惑和改变的过程，
哦，
嗯，就那个书呢，可能在我们的所有的书里面，属于最平易近人的吧，然后，而且书名叫三十六岁嘛，可能也对。嗯，普通的读者的指向性特别明确。
你觉得你们选的这个方向，就是民间的，嗯，乡土的这些故事也好，或者是你想要传播的东西，它是一个大家还真正关心的东西吗？
我觉得是这样，
还
是
逆时代的一个东西。
它既不是逆时代的，也不是大家关心的。
嗯，
是这个样子。我之前写了一个文章来解释这件事情，
嗯，
就是我觉得，嗯，相对而言，它跟时代的潮流相比，它是永恒性的东西，所以它是在底色里面，
哦，
在底色里面呢，你就不会看见它，
嗯，
但它因为是底色，所以它就，嗯，我的理解里面，它不会跟任何的时代是相悖的，在所有的时代都是重要的，但因为它在所有时代都重要，那就意味着它在每个时代都。又不那么重要，
嗯，
就是他，所以他不被看见，
嗯，
那我就想讲一讲这里面的声音，让他们能够更跳脱出来。
那你最开始是为啥看见了呢？你为什么觉得这个重要？
我没想过这件事儿，我还真没想过这件事儿。
你原来是在城市里生活还是？
我从小就在城市里。
哦，
就是城里孩子，我是南昌人，然后在北京读的大学，然后最主要的工作经历都在北京。
嗯，
但有十二年做跟书有关的事情，在 新京报做书评周刊，那么就一直跟书打交道。
是写书评吗？
写书评和约书评。
哦。
以及做书的各种排行榜、年度好书的评选等等，
嗯，
就做这样的事，所以就是几乎所有领域的书都会接触到。嗯，
哎，这种职业我其实之前在美国我就是觉得特别酷，嗯，因为他们还蛮有社会地位的嘛，就是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出版的，这个行业的这个食物链里面，其实还挺靠上的，然后他们会。非常大程度的去影响，一个尤其是新锐作家或者一本新书的命运，然后也非常被重视、被看见，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还是出版商，嗯，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你看到这样的评论，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就像去专门去吃米其，就是评米其林的那些评，
对对，是这样的，
我觉得好幸福。
就中国呢，之前。当然一直有书评的流传，
嗯，
也有书评的媒体，但都比较专业，
嗯，
比如说类似于读书杂志这样的，
嗯，
真正的相对开始有一些大众影响力的现代的书评，或者当代一点的书评是在九六九七年的样子，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创刊了一个新的报纸叫中国图书商报，它第一个用了书评周刊这个概念，
嗯，
那么但它是个行业报纸嘛，虽然如此它一下就辐射到了知识圈和那个普通大学生这个层面，
嗯，
就当时做得很红，后来中华读书报也做了书评周刊，
嗯，
那么但是这都是专业的读书媒体，
嗯，
都市媒体
他的读者是谁呀，就是专业的读书人吗？
专业的读书人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就是大学生
啊，
哦，然后大众媒体最早是南方都市报做了一份书评周刊，那么2003年新京报在北京创刊，就想做一个书评周刊，我是那时候创刊的时候应聘去的嘛，就像你说的，嗯，这个职业它其实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有权利的，
嗯，
我印象特别深，我做书评周刊2003年11月11号新京报创刊，14号出了第一期的书评周刊，然后我负责做其中的排行榜，当时有两个整版，做一份新京报图书排行榜，然后就整个的出版界都就是有点被震惊到那种感觉，就它的体量太大了，
嗯，
然后而且我们会给当期的某一本书它在排行榜的前列又特别好的书，就会给它一个
特写，
对，特别大的特写，
嗯，
然后他就被行业里面的人出版圈的人把他叫做大脸，他们都想说我们要那个大脸那个位置，都特别想就是要争取上那个位置，
嗯，
然后呢，嗯，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少儿出版社，他的社长大概我们没出几期他就看到了我们这个报纸，然后他就跟他的营销部的主任说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个版的编辑，然后就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后来他说他找了一圈终于找到了我们，那我们是老乡，他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豆瓣是不是你们？
嗯，对，就是那个时候的，因为豆瓣那时候还没有，
嗯，
我还记得豆瓣刚刚建立的时候应该是2004年还是2005年，
嗯，
然后阿北还有他们当时的刚草创时候的一个公关的女孩一起来约我和我的一个记者一起去吃饭，然后聊他们在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哦，
然后带我们去参观，然后说我们能写篇报道，
哦，
就很好玩，嗯，对，所以在持续十多年里面它一直是你说的食物链的上端，然后它是有既有行业的权利，
嗯，
其实每年做年度好书评选，嗯，对书的销售确实是有很直接的影响的，
嗯，
那么做了12年之后呢，我就会觉得我在这中间离开了报社去了互联网，又从互联网回到了报社，然后就三进三出，就是在书评周刊待了12年，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觉得，它是个虚幻的权利，就是它当然是个权利，但本质上，它是跟我没有关系的，它是一个纯粹的平台权利。有非常多的，同行，然后包括前辈学者，然后出版人吧，作家等等，都会来说你们新京报的书评周刊做得特别好。但我从编辑开始做嘛，到最后做主编，12年的过程里面，我会觉得我们做得不好，就是或者说不足够好。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我们唯一做的最好的部分是我们一开始版面就多，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拿新京报拿16个版面来做一份书评周刊，那当时在全国所有报纸里面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就是我们体量大，体量大就造成了容量大，我们可以介绍更多的好书。然后呢，也可以用两个版面这样的篇幅来做一个排行榜。所以
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不够好是什么？为什么
不好的？不够好的地方其实在于，真正的创造力，我觉得是不够的。当你特别是当你适应了那个快速的媒体生产方式之后，你可以相对容易的去发现和发展一个议题，然后做一个主题报道，然后你好像也很容易的在一堆书里面挑出你要评的那个书，那个所谓的好书，他们当然都是好书，但是不足够的，就是整个的过程里面的我觉得它的专业性和创造性不够。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收到50到100本书，比方说，那么我们如何快速的决定我这周或者我这周抽到的50本书里面要在两周之后的版面上呈现，比如我们有2周的时间来约稿，那只有一开始我们只有3个编辑2个记者，那么你就这样一些人，你如何在一个星期之内把这50到100本书处理完？你不可能全都看完。那你要依托于各种的外在的信息来做决定，那外在信息是什么呢？比如说这样一本书，中猫故事集是一个童话，那我看它的外在信息，马塞尔·埃梅，那是法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个作家，他写了个童话，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落点。那如果但是如果不是马塞尔·埃梅呢？比方说他是一个你从来没听说过的中国的乡下的一个作家或者画家，你可能需要很深入的去把它读完，去理解它，你才觉得它是好的。那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事情吗？其实是没有的。我们每年会找出一些来，但绝大部分你必须依托于这种外在的评价体系。那依托于外在的评价体系会造成什么东西呢？会造成你不断重复。就比如说80年代出过一个很畅销的关于美国历史的书，叫《光荣与梦想》。那么到2004年他出了个新版。那我们就这个书特别好，我们就用了5个版来报道它，来讲，来写它的评论，而且还要把80年代它的版本做回顾。那我们当时创刊嘛，这么做挺好的。但到了2012年，比如说到2012年，就这个我的记忆不准确的啊，这是举个例子，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这个书原先那个版本下去了，又出了个新版，然后呢，这个媒体里面的编辑和记者换了一茬，他们说这个书特别好，我们来做一遍吧。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人家也没有不对，因为这个书就是很好，但是又好像有哪里不对。就是如果你把媒体理解成一个公共资源的话，它就意味着这个公共资源一直在重复。当然有些东西它是尝试性的东西嘛，我们一直讲尝试就是需要重复嘛。但是从专业层面呢，就一直在重复的话呢， 就是我是刚才说的那个创造性就不够了。这是我想从做书评到做出版转变的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动力。
有没有有点像就是如果我做电影的这个榜单或者评论的话，其实最终一个越权威的媒体它越会只能聚焦于那些最头部的商业片，
最强的
最强的最也已经获得最多资源的这些。
对，它可能是最头部的商业片，也有可能是比如说特别牛逼的艺术片。但是你很大部分时候很难去把资源给到一个先锋性的东西。但我就一直希望去找到这个相对先锋性的东西。那所以当时我们愿意跟阿北来吃个饭，后来出一篇报道，就是对我们来说豆瓣出现了，它就是个先锋性的东西。我印象很深，当时我们一个记者，我们每天开选题会嘛，我们有个记者说他说国外出了个东西特别牛逼，他让所有的人自己在互联网上写百科词条，这个东西叫维基百科。他说他们那个有个头到中国来了，我想去采访他。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全都没听过啊，那个但那个记者很敏锐，然后我们就这个很好玩，然后我们就去做。就当时我们是权威媒体嘛，那些东西都是新兴的。那现在我们就成了被淘汰的传统媒体嘛。
所以是不是豆瓣出现之后，你们这个好，就是你原来做了12年的这个行业，书评的这个角色，算是不存在了吗？就是还有意义吗？
它还有意义，就是现在《新京报》的《书评周刊》也还在。它缩减了版面，现在是12个版。然后呢，但是它的团队比以前更多了，其实它有将近20个人。然后呢，因为《新京报》本身也有 app 嘛，然后他们也会在移动端来做内容，然后呢也做即时的文化新闻等等。但它不再像比如10年前一样是一个叫做巨大的核心影响力的媒体。就是10年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我们做一个报道，然后就全国的各地的那些都市报就会来抄这个报道，或者是来参照这个报道去作为他们的挑书的标准。因为我们是头部资源嘛，几乎所有出版机构的书都会到我这里来。那地方上的很多媒体看都看不到。那有的看到也会慢很久。所以呢它就在下面一点就慢一点。那所以我当时确实是它是一个所谓的核心影响力。那现在呢新京报每年还是要做年度图书排行榜，年度好书的评选，但是呢肯定影响力就下降了很多。但即便如此它也还是一个就对出版行业来说还是一个重要的出口。因为它能承载相对优质的写作。现在就自发的优质的写作在豆瓣上有一些，但是呢因为是完全自发的，他的个人化就会非常强。那么在报纸上毕竟还是一个就是公共写作嘛，而在从公号开始和现在连抖音了都要讲书了，它本质上它没有内容。就是它其实是个展示和信息的简单的传达，但是没有真正的内容。就比如说我来讲这本书好，它
哪儿好，
它跟现在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需要真正的写作才能表达出来的。我会觉得就只有好的写作才能传达好的书。你只是展示然后我们来夸它，得了多少奖，在全世界卖了多少册，这个人地位怎么高，甚至说这个书怎么如何漂亮，它都是外在的。但本质上你要建构那个关系。
那你们当时做乐府的时候16年对吧？
对，
那个时候中国有多少这种独立算独立出版人独立出版社的公司？
那很多了。就中国的民营出版发展已经超过了应该有20年了吧。 然后呢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公司，嗯，这几年陆续的上市嘛，像新经典。新经典你在行业外面未必知道，但你肯定看过，比如说川边的小豆豆，或者百年孤独，
嗯，
或者是张爱玲的书，嗯，还有大量的绘本，什么可爱的鼠小弟，嗯，小黑鱼，就这都是新经典的书。
嗯
嗯，那么果麦最近也要上市。
嗯，果麦是不错。
对，那么他们做各种重塑名著嘛，就是把名著做新版本。
是，
嗯，那么还有簸箕天卷，簸箕天卷他们做张嘉佳的书，还有大兵的书，都是超级畅销书。
哦，另外一个路数。
嗯，它是另外一个路径。
嗯
嗯，所以就
这些公司，它是。嗯，抛开上市，它的商业上是成功的吗？
商业上当然是成功的。
哦，
在20年里面，它有出现过很多民营公司嘛，那么有的就消失了嘛，然后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成功的。
嗯，
然后各自有一个路径。
嗯
嗯，比如说有个品牌叫未读，它专门做科普。那么有一个品牌叫雅众，他大量的做日本文学和诗歌。
嗯，
有个品牌叫普瑞，但普瑞这个独立品牌后来被湖南出版集团买下来了，所以他就不再是一个就是独立品牌或者独立公司民营公司了。
嗯
嗯，那么还有很著名的品牌叫后浪，后浪应该知道吧？
对。他们做的也不错。
后浪说非常强，他们是从做西方的大学教材起家的。
哦，是吗？
对，他做几乎做全领域的大学教材的翻译。
哦，
但是他翻译过来是不是作为大学教材，是作为通识读本，所以他建构了一个很扎实的基础的知识体系。
我之前是最开始买他们的漫画
啊，后浪漫了，
就是，
对，
嗯，
就是他一看，一方面他建立了这么基础知识体系的一个领域，但另一方面他做漫画是跟时代现在的审美和阅读方式是链接最紧的一个方式。
嗯，因为当时我特别喜欢加缪嘛，然后偶然在书店看见，啊，还有
啊
局外人的漫画版，
对，
做的还不错。
对，
嗯，
对，那个叫图像小说
啊，
就在出版领域里面把它叫图像小说，它不仅仅是漫画。
嗯所以乐府现在盈利吗？
不盈利。
这个一般要等多少年啊？
我认为明年可以了。
嗯，
大部分除了运气很好的出版公司，大部分可能是这个周期，就是4-5年左右。
嗯，那一个我们就说独立出版社，它在一本书从写作诞生到最终到读者手里，它都承担着哪几个重要的角色？
嗯，
然后能最早能够以多早的形式就参与到一本书，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一片叶子这个诗集，它可能甚至是最开始就是你的一个想法，
就创作嘛。
嗯，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以乐府来为例子的话，可能稍微特别一点。
嗯，
就是我们很多书是和作者讨论出来的，就是甚至这本书还没有开始写，那么就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写一本书。
嗯，
那么写出来之后要当然有编辑阶段。
嗯，
编辑要跟作者讨论，嗯，包括有可能会有修改。那么编辑完了之后有设计阶段。
嗯，
就是它的美学形式最重要的嘛。
嗯
嗯，决定卖相，然后设计完了之后就中间的细环节不说，反正大体是就是编辑这一块，然后设计这一块，
嗯，
然后设计排版等等全都完了之后，
嗯
嗯，就要交到国营的出版社去，他们做审读。
嗯，
就是政审过不过关，然后书做得合不合规范等等。那么他们审读通过之后就会给书好，然后就会回来，然后到出版公司 就可以把这个书印出来。
嗯，
印出来之后，有的出版公司是自己发货自己卖的，比如说刚才说新经典也好，或者是国漫也好，那么他的书就自己生产自己销售。
嗯，
那么像我们这样小一点的公司，就生产完了之后就交给出版社来销售。
嗯，
基本上就这个样子。那么还有一些书呢，就刚才讲的是创作部分嘛。
嗯，
那还有一部分是版权。版权部分呢，就是你看中一个什么书，你找版代公司或者找国外的出版社去谈。
哦，
当然还有一种呢是你引进的版权多了，版代就知道你可能对哪一类书有兴趣，他就会经常给你推送，你回来在那挑。还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很出名的书或者大书，就会发送给很多公司和出版社，大家来竞价。
哦，所以同样的，比如说已经很经典的这些国外的著作，我也会看到不断的有不同的出版社出新的版本嘛，甚至是同时，就是这个版权是
这样的，
不是独一无二的。
版权保护50年，作者去世50年之内是独家的，超过了50年就变成公共版权。
哦，
那就意味着谁都可以出。
哦，
但我们国家现在，特别是今年开始，不太支持，所有的出版社一窝蜂的去做那种公共版权的书。
嗯，
比如今年可能出了10本以上在路上。对，而且可以预计，可以预计明年一定会出，10个版本以上的三岛由纪夫。
哦，
对，就是因为是。
我那天去先锋书店，三岛由纪夫的版本已经很多了。
对，因为三岛由纪夫是明年公版。
啊，
但今年年底就已经有出版社等不及，先赶出来要先占上嘛。
啊，
其实理论上来说，今年年底出还是，其实还在法律保护期之内，他要过完12月31号的。
这么着急？不是，那十个在路上，10个三岛由纪夫，然后大家比的是什么？就翻译吗？比如说，
有的是翻译，有的是营销。有的是设计，最后还有运气。
嗯，这个版权的成本一般会高吗？占的比例？
版权成本，
这个公共版权的这种，
公共版权就没有成本了。
哦，
公共版权就是他们你不需要花钱。
那你做的书，更多的是参与早期创作，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天使投资人啊？就是你要，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心会去挑选一个你要未来做几年同就是一起做一本书，然后其实我的理解是有可能失败嘛，不管是商业上的还是创作上的，还是最后没有过审什么的，就是还是有风险的。啊，
对，有风险
啊。
嗯，但是倒没有想过像个天使投资人，因为其实在创作期间大部分时候没有钱给作者，我们只是共同工作。嗯，那么特别是我们找一个就类似于秋元这样完全的素人，
嗯，
这样的书要出版，嗯，其实是因为作品。
嗯，
就是像秋元像李冰对话说这个书都是它这其实都是成书，嗯，成稿吧，它不是成书，
是一开始在网互联网上，
有的是在互联网上，有的不在互联网上，在手里，就是当他写完了。
嗯
嗯，可能不具备书的形态。
嗯
嗯，可能就是一堆稿子。
嗯，
比如胡浪的书是一堆并列的稿子。
嗯
嗯，那变成一本书可能需要逻辑，那重新建构逻辑还需要去就是编辑的工作嘛。
嗯
嗯，但从书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会一眼看到那是一个作品。
嗯，
就这个作品好，那我就想要做它。当然我会去想象一个它的市场空间，就这个书能不能卖掉。就刚才说比如说大合唱这样的书，我也会想象它是可以卖掉的。
嗯，
就是它这个空间市场通路是存在的。
嗯，
但有时候这个通路你没做好就没有实现它。
嗯，
那有的时候呢这个通路就通了。
嗯，
它就不但卖起来了，可能还能卖得很好。
我听说秋元在你们出版之前有非常长的时间是
将近10年
出版的。
对，将近10年。就是这个书它有几个困难。第一个就作者不出名嘛。 然后第二个他其实有过审的困难的、因为写到的
还是时代背景特别强，
对，时代背景太强了、历史比较惨痛，出版社不太敢做这样的书，但我们这个书就是我们做的时候我觉得也比较幸运，就过审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啊、
但是呢也跟我们做这个书的过程中的编辑有关系，编辑方式就是就他经常被说成女性版的活着嘛，但活着其实非常丧的，这个秋元呢有比较大的一个不同，是他特别有力量，就是、就是这个故事如此的就是让你哭得稀里哗啦，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女性是有力量的，
是，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个明亮的书，所以这个东西很微妙，就是讲同一段历史，如果你是控诉历史的，你可能很难过审，但是如果你是，你可以解释说你讴歌了普通人的力量，一个讴歌了普通的中国女性的力量，它立刻就变得正能量了，它就是一个不但可以过审，而且是觉得那主旋律甚至有可能，
所以审核也是有感情色彩的一个、
对对对对
一个角色，
对，它是就是。它是其实有挺强的主观性的，我觉得。当然有一些硬的东西，你没办法嘛。那包括秋元这个书稿里面有一部分也要删掉嘛。硬的东西没办法的，那就要删。但最后它的展示空间就我们自己寻找了一个弹性，因为就是我们想出书，你要想出来，那你就得要。就要跟他阐释，
那有夭折的吗？就没出来的
我们的书啊，有啊，
是什么原因？
有的书很奇怪的，我们最早签了一本小说叫《独行客》，是康赫的小说，一个先锋作家，这部小说呢，康赫呢是我在新京报创刊时候的同事，当时他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先锋作家，那么他在大概2007年左右写了这么一个叫小长篇吧，不到10万字，叫独行客，他自己把它印了500本送朋友，那后来他离开报社去做先锋戏剧啊等等，大概在2014还是2015年出了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小说，有100万字，叫人类学，然后那个书非常确实非常牛，是一个非常当下中国的一个先锋文本，然后那个书呢当年还给了他人民文学奖，就是其实算是主流的文学界的一个最高的认同嘛，那我就想出书的就跟他讨论，把那个独行客那个小说再重新出一遍，那个小说非常热血沸腾，有那种很青春的感觉，但是这个书写到了很多现实层面的东西，它是架空的，它架空了在一个江城里面写的东西，这个城市是一个不存在的城市，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个城市呢，是类似于是重庆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不叫重庆，它整个是架空的，它就里面写了很多事件是他的想象。他说这个城市在长江上边上，然后有个长江大桥，然后这个桥塌了，淹死了很多人，他是2007年写的，然后其实是2006年写的，2007年印出来的，但是这个小说写完2年之后，就是重庆綦江大桥就塌了，
天哪，
就淹死了很多人，然后他写淹死了很多人之后呢，他说那个长江上船夫不肯露尸体，然后就綦江的大桥那个塌之后，后来有那个2010年我忘了，有次大水，湖北出了一个很轰动的新闻，就是那个长江捞尸要收多少钱才能去捞那个尸体，要不就不捞嘛，然后就他就写到了，他就长江捞尸不捞尸体，
这才是玄学，
对，这个玄学都是他好像预测了后面发生的很多事情， 然后他，而且他最后的狂欢里面，把那个市长还抓起来了。就是，但他零七年写的时候，所有事情都没发生过。
哦。
但是我们这个书是在2016年送审，所有都发生过了，然后这个书是爆出的。
哦，这个好悬啊。
对，很玄学，对，就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这个书，嗯，后来还是在换了一个出版社，就是因为我们搞了3年都出不来，那换了作协的出版社，中国就是作家出版社，
嗯，
很低调的，后来还是把它出了，
嗯，
它就作为一个纯文学的实验作品嘛，然后，嗯，作协本身有一个解释系统嘛，然后就还是出出来了，但我去换了很多出版社都搞不定，
嗯，
就这是没办法的事，
嗯，那出版社的再下游就是。销售了嘛，分销，
嗯，
书店
渠道嘛，
渠道互联网、嗯、他们会就是像其他的商品一样，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环，所以就会其实是从那个销售端去在利润上和在话语权上权利上去一层层的压向上游下游嘛，上游嘛，
那肯定是的嘛，
啊、
哦、而且出版这个行业非常的极端，可能比其他行业要更极端一点，
哦，
基本上就给上游的利润空间现在基本上就挤空了嘛。我刚才不是讲说我做计量的管理第一本书，
嗯，
我要给出版社36折嘛，然后出版社给渠道发货，嗯，给实体书店、新华书店和独立书店发货呢，
嗯，
可能贵一点，
嗯。
由55折到60折之间，
嗯，
但是呢，新华书店账期很长，要1年之后，甚至1年半之后才结算，
啊，
而独立书店，嗯，第一个账期可能更长，第二个它可能倒闭，倒闭之后就不结算了，
倒闭了，
对，大部分书店倒闭嘛，
嗯
嗯，所以呢，就嗯，在实体书店这方面呢，就上游出版方要承担极大的成本。那么在网络书店呢，嗯，发货折扣就很低，大概
嗯，
基本上在50折，低得到4-5折，然后呢，嗯，每年可能会到网站会要求有8%左右的返点，所以就意味着如果你是50折发的，算完返点的话，你其实只有42折。那比如我刚才说我出厂是36折，那么出版社拿出去卖，如果他最后结算回来42折，
嗯，
他只有6个点的毛利空间，而他要维持整个的发行系统。
互联网是在算上豆瓣、算上当当、京东这样的，新的产物，并没有让出版这个行业变得更好吗？
这个不好说，就是他让这个行业的利润空间非常的微薄，这是肯定的，但。我会理解20年来这个行业是变得更好的，这个行业变得更好，我倒不觉得是因为是互联网，
嗯，
其实我觉得更好是因为教育体制改革，就是大学的扩招，就是让读书人口变多了，
哦，
这是本质性的，就是其实中国现在几乎出不了80年代那样的畅销书，80年代一个书经常印100万册、200万册，
王小波那种。
王小波已经90年代了，
嗯嗯，
就是80年，比如《傅雷家书》这样的，
哦，
或者《围城》，那可能几百万、上千万级别的，那现在很难。就说窗边的小豆豆，据说卖到了1000万以上，就是，但是20年的积累嘛，就是你要出一年就上百万的那种超级畅销书是非常非常难的，
嗯，
但是呢，读书人口其实是扩大的，
嗯，
所以现在每年的优质的新书的品种。很多，非常多，
就是更长尾了。
对，非常的长尾。
嗯，
然后呢，选择可以极其多元，你喜欢什么样的书都有可能买到。然后，嗯，书的价格也越来越高嘛。
嗯。
因为网上要5折卖嘛，那甚至5折还要再给个券，就变成4几折卖嘛。
嗯。
然后，但这样它最后的结果呢是。在一个相对理想的情况下，
嗯，
一个只能印5000本的书，它 也可以，就是至少你算它的盈亏平衡的话是可以算出来的，
嗯，
是觉得还是可以做的，
嗯，
就是它哪怕它只能卖5000本，我们还是可以做到不亏钱，然后最多搭个人力嘛，你喜欢，
嗯，
那你就把这个人力搭进去，
嗯，
那你就做嘛，
嗯，
就出版这个行业比较奇怪，就是它既是生意，但又不能完全作为生意来做，就如果你只把它作为生意呢，就它的利润率很低，就是一个很痛苦的行业，很痛苦的生意，
嗯，
所以呢它还要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比如说我会给我的所有的编辑同事说，就是打比方说我们一年每个人做5本书或者6本书，嗯，我说那你可以做一本你特别特别想做的，但你一定要想好你是特别特别想做这本书，哪怕这本书确实很难卖，但你就是特别想做，就是如果你有这样一本书你来跟我说，那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也没关系，但另外几本书还是要卖钱的。
就是商业加上情怀。
嗯，对，
嗯，
但是它也不是不仅仅，我觉得因为情怀这个词不好听。
对，我也刚才想了半天用什么词儿。
对，
嗯，
所以
是
对不好说情怀，但是呢，就是嗯，它有一种对某个特定的书的莫名其妙的感情在里面，就是我就是想做它。就很多有时候一个编辑就是莫名其妙的，我就是想做它。有的时候甚至不是一个情怀，而是一个叫执念，
嗯，
就我想试试，
嗯嗯嗯，
那就是其实这个行业总体而言相对是清苦的，那所以必须有一点精神上的收获才行，
嗯，
那就是如果你想试试那就试试。
那作者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创作者，因为我一直非常好奇，就是说中国的出版和就整个的这个文化，其中一大部分是图书这个行业，和国外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国外真的会诞生很多的就是超级作者吧，我们就说非常头部的这些人，就是他们可以凭借写作这件事情过上非常非常好的生活，像明星一样，然后像那个 Eat Pray Love 这种，就是因为我当时看 Eat Pray Love 的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其实挺妙的，就是也是一个共同创作，就是他没钱，然后他跑到出版社跟人家说我要去旅行，然后你们给我钱让我去旅行，然后我旅行完了把这写成一本书，然后出版社给了他还挺多钱的，当时好像是40-50万美金吧，然后最后就是爆红，自己赚了很多年很多钱。但这样的这种特别让人就觉得说很 inspiring 的这种例子在中国很少，是不是相比起来不仅是出版社，就是大部分的创作者在创作这件事情上也是很辛苦的，就哪怕你是特别特别头部的作家，你能特别有钱吗？
能。
哦，
特别头部作家很有钱。
那要多头部啊？
比如易中天。包括刚才说啊，郭敬明、张嘉佳，或者类似于什么大兵、刘同，这就全是头部的。安妮宝贝，他一定是有钱的，而且他们会参与到那个出版社或者出版公司里面去。比如易中天应该是国脉的就是股东之一，那么安妮宝贝应该是新经典的股东之一，就是那郭敬明呢应该是叫长江新世纪的股东之一，就是
但他们在作者里面已经算是就是类似影视行业里的 Angelababy 这种级别的流量明星了，
那就是
非常
顶级的嘛，对，他就是最头部的嘛，他就会很有钱，包括在下面一点那也还挺好的，比如不好说马伯庸是不是也算头部，也算很头部，大部分作者呢就不会这样，就比如说我们去年出乔洋的书啊，不是去年，今年出乔洋的书在雪山和雪山之间，去年跟他谈的， 然后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他就说，就实在太穷了，我想写本书，看能不能挣点钱。然后，但因为讲得很妙嘛，我就等他写，他三个月就写出来了。写了之后，我确实是吓了一跳，就是完全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一个文本，就是，因为以前从来没写过书的人写出一个超强的文学文本嘛，那我就觉得这个书甚至有可能会进入。就是中国自然文学写作这个领域里面的它的一个历史，就这个书就太特别太强大了。但即便如此，这个书肯定也挣不了什么钱嘛。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书将近三个月了，我们印到了15000册，当然算好的。我会期待它得一个奖。那么但就算这个书最后卖到了50000本，它也挣不到很多钱，就这样。他今年他理解了这件事情，原来写书是挣不到钱的，就对普通作者来说就是这样。
是不是对于就算是一个好的作者，他也通常是第二本第三本开始能赚钱，就至少有一些名气，有一些认可。
有可能是这样，但即便如此呢，也很难靠写作这件事情让你吃饱饭，或者说衣食无忧，就是
吃饱饭都不行啊。
不，就是就只做这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职业写作者
啊，
要赚到钱，它并不容易。网络写手有一部分最头部的，像什么唐家三少、猫腻这样的，那也赚很多钱。那是纯粹的职业写作，但大部分做不到的。做不到呢，是因为我觉得，就以你刚才讲举这个西方的例子嘛。我觉得是当然有产业的结构的不同，但我觉得最大的又回到了刚才说的，虽然扩招了，我们的读者多了很多，但还是不够多。以及在快速扩招之下多出来的这一批读者，他们首先需要聚焦的是财富的积累，所以他们的阅读也指向的是财富的积累，就是有用的
机场卖的这些书
啊，就有用的书。这跟中国当下的历史阶段是有关系的。这个就得认吧。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国外的书真的可以卖得很贵，就是我说的贵不仅仅包括就是一本书它从定价上，因为一般的书比如说10几美金、20美金啊，20-30美金这都很正常嘛。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我们中国的消费者这边已经不能用那个收入和消费水平来去理解，比如说大学教材他们会极其贵。
对的对的。
然后贵到那美国的大学生都倾向于买二手的书，而且还不停的出新版本，就是每一年。
对。
还有就是比如说儿童绘本儿童绘本就是在我们看来啊，你不就是那几页吗，然后很薄啊，就是跟我们平时成人看的书很不一样，你可能几分钟半小时就讲完了，也可以很贵
啊。
而且好的绘本作者也可以很有名，然后也可以非常受到认可，因为他创作绘本的周期其实是可以快于写一本书嘛，你毕竟要写那么多字儿，创造绘本的周期可以很短，所以一个绘本的作家可以非常非常高产然后但是人家就是有人来买单呢
啊。对
啊
这是我觉得是读者基础不一样，就是刚才说了第一个有量的区别，第二个有阅读需求的我们的功能化的需求。而在西方它有相对已经完成了抵达了那个更多元的一个就是文化场域嘛，所以所有不同层面的出版物都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市场的支持。然后呢有一些最所谓最普世的就会从里面跳出来。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个购买版权的大国嘛。就是我们的超级畅销书一多半也是买回来的嘛，追风筝的人就这样的嘛。
但听起来你还挺乐观的，就是对于
出版这件事情我觉得挺乐观的，我觉得出版是、其实是朝阳产业。
嗯，
因为基本理解就是这样，就是受教育的读者越来越多，好的读者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好书获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多，就很简单。
嗯，你也不觉得就是很多人在几年前担心的互联网和就是屏幕阅读习惯会影响图书尤其是纸质书的那个生存吗？
现在还没看出来，就是、屏幕阅读习惯当然已经席卷了嘛，特别是现在的我们的孩子们，
嗯，
那他们作为可能都不能叫互联网原住民，他们就叫 AI 原住民了，
嗯，
然后那肯定习惯是不一样的，
嗯
嗯，但至少到此刻，就是书这个形态并没有被淘汰，它还在增长，我觉得，以及在可见的未来，我觉得它还是增长的。再说了，就是如果有一天它被淘汰了，就淘汰呗，因为我们做书的嘛。书本身其实就两个东西，我觉得，嗯，当你本质上也可以说是一个东西，就是内容。那么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美学，嗯，物质形态是依托于美学的。那如果我们的所有习惯都完全屏幕化了，不再需要这个纸质的载体了，那就会在屏幕上实现美学。
嗯，
就很简单的嘛，我觉得这个事儿一点都不担心，就还是内容和美学。
嗯。如果有一天图书不存在了，你会以其他的方式来实现内容和美学这两件事情？
嗯，我觉得会，但与此同时，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可能图书不会不存在。
那内容和美学，你对哪个更感兴趣？
同样感兴趣，因为我觉得美学是内容的一部分。
哦，你觉得你对于内容有那种作为一个挑选者的敏锐和敏感吗？这是一个天赋吗？
我觉得是。
哦，
就是它是个直觉。
嗯，
比如有的同事我会觉得他在我们这之后试了之后我觉得不合适，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个直觉不够。嗯，但这个直觉从哪里来我不知道，而且我觉得不同的出版人他这方面的直觉不一样。
嗯，
就比如说嗯，有个公司叫摩铁，他的创始人叫沈浩博，是个诗人，但他的出版公司做的是非常畅销的书，嗯，不怎么做他那些有稍微有点先锋的诗歌或者什么下半身诗歌之类的。嗯，那当年他就做两个书嘛，一个《诛仙》网络小说，
嗯，
一个明朝那些事儿，通俗历史。
嗯嗯，
那他说当时来找我们报道嘛，采访那个当年明月，那么他就讲明朝这些事儿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他说是一本你用鼻子都能看出他好的书来，他一定能挣钱的，他就是个直觉。
哦，
那我会有不一样的直觉，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嗯，他在时代的主潮的后面一点是底色，但它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看见，就是底色有的时候是蒙尘的嘛，而有的时候呢它会变得明亮，就是会被更多的看到，因为它所隐含那个永恒价值会开始凸显，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它会变得更重要。
嗯，
那我觉得我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现在重新来讲述这些底色的故事是合适的。然后与此同时会看到就是底色是最后面的，其实我觉得最后面的和最前面的是相关的，就是和最先锋的。
嗯，
就比如说刚才说我们通过不了的那个小说，
嗯
嗯，包括像刚才说雪山之间这样的，嗯，中国可能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然文学写作，嗯，它是很先锋的，很先锋的，我觉得就是长在那个特别厚重的底色里面，然后独立于现在的主潮自己长出来的，
嗯，
它才能是真正最先锋的东西。
嗯，
所以就是在这两个方面努力。
我觉得你出版的书会给人一种更真实和隽永的感觉。嗯，
你叫心灵读本。
啊，心灵读本。哦，还有个专有名词儿。
没有，这是那个两年前跟几个媒体朋友聊天，他们那时候说我们的书小众嘛。
嗯，
然后我就说我不是做小众出版的，我是做大众出版的。就是因为小众出版，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美国的做教科书，那是小众出版。
嗯，
那在中国你做学术，
嗯，
甚至你做先锋文学，
嗯，
那都是小众出版。
嗯
嗯，甚至再扩展一点，我会觉得你做某一个特定服务于某一个领域的人的那些书都是小众出版，那它不一定是学术性的，它有可能是功能性的，虽然卖的很多，比如说专门的法律书，
嗯，
它可能卖很多，
嗯，
但它其实是小众出版，它是专门提供某种需要嘛。那我说的我们是大众出版，就是我说几乎没有门槛，嗯，不至于说认识，只要认识字就能读，但基本上，嗯，我觉得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就可以读嘛，所以它是一个没有阅读门槛和知识门槛的出版。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门槛，是心灵的门槛。
哦，
就是你要在某个人生的阶段或者某种的人生心灵状态之下，你才会进入到这样的作品里面去，才会去寻找这样的世界。
哦，
所以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但心灵门槛比学术门槛好的地方在于，就是你只要愿意等，人们都会到那个时候，他总会来的。
你觉得人们都会吗？
大部分会的，很多人会的。
嗯，它是更多的是一种到了某个年纪嘛，
到了某个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是永恒性的，这就是但丁在《神曲》里面写的嘛，就是我走到了人生的中途，迷失了方向。那为什么我们今年宽宽那个书36岁人生半熟卖得特别好呢？半熟嘛，就是迷失了方向但又要坚持，36岁正好就是这个年纪
啊，
然后就那个书卖得好，
我也在这个人生阶段，我心灵就到了。 嗯，
然后对对，所以就是你到了你就会去看到它。
嗯，
然后呢就是当然当你面临这个困惑到这个心灵阶段的时候，直接的一个诉求是去寻找答案。那么有什么宗教的答案，也有什么灵性的答案，身心灵的答案，
嗯，
很多人会这样嘛。
是的。
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我们没有答案。
嗯，
就是所有的书都不是答案，但是是每个不同个体的人生选择，他们都把路走出来了。
嗯，
就当他走出路之后，这就是他的答案。
嗯，
但这不构成你的答案。
嗯，
但我觉得对人们来说，就是看到道路是重要的，因为其实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就是所有告诉你现成答案的最后它都不能成为你的答案，你还会再去走你
的
路。那我们就是呈现一条条的路，所以它我觉得我们做的书是个体和世界的最强的关系，然后他在和世界这个最强的关系之中重新塑造了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做的是这样的书，但是呢我需要这个书有文学表达，就是只有我相信只有文学表达，就优良的写作才能把这个关系真正的呈现出来。
嗯，
如果不是一个优良的文学写作，只是把这个故事这么说了一遍，那就成了好像你要给人家讲一个答案一样。
哦，
但它不是答案。
那你是一个就是从小的爱书之人吗？就是那种书痴的那种。
嗯，小时候我们家书很少，我们家穷嘛，书很少。小时候家里只有一套毛选，然后半本《西游记》，
嗯，
还有一本是我爸爸的电工手册，然后还有本很奇怪的
电工手册，可还行。
对，还有一本很奇怪的小说叫《少年漂泊者》，是民国时代的一个作家叫蒋光慈写的。就是 我看到那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象我爸爸年轻时候说不定也是一个文艺青年，他居然会有一本这样的书。嗯，但我所知道我爸爸他就是个电工嘛。嗯，但我小时候就把那些书都看掉了，然后电工手册我都看了。然后
真的假的？
对，然后到电工手册当然看不懂了，当然会看嘛。嗯，然后到所有的亲戚家里串门，反正就是找书。
哦。
那么，但是书是贵的，哪怕在80年代，一本书只要1.8块钱，但工资才40多块啊，所以书还是贵的。
嗯。
嗯，我妈妈那时候在一个商场当售货员，她隔壁是个邮局，她就跟邮局的售货员达成了很良好的关系，所以就每天从邮局里把我给我借杂志回来看，就没有书看的时候就看了很多杂志。
嗯，
然后在所有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就去看书。后来到了3-4年级的时候，新华书店突然有个重大改革，变成了开价小说，你可以进去看书了。
嗯，
以前是没有的嘛。
这就是书店治愈很多人的意义。嗯，
对，然后就可以在那儿看书，那太幸福了。
嗯，
因为那时候要在图书馆弄个借书证，其实很难，好像也是一个要达到一定的级别啊特权，总而言之是你进不去的。
嗯。
所以新华书店太重要了。
嗯嗯，我是在天津长大的嘛，我小时候就是新华书店，我的记忆中就是新华书店。然后我妈也特别爱书，我们会每个月来一次北京，就是去那个最老的那个3联书店
啊
啊。然后那个书店我记忆最深的就是，第一它是24小时的，第二它甚至是鼓励，它会给人很多空间，鼓励你就是在那儿看，然后有很多美术生会在那儿临摹。哦，那个空间
充分说明你很年轻
啊。就是太感，
因为以前那个书店不是那个样子。
哦，是吗？
对。
哦，
以前那个书店非常小，它叫3联书店读者服务部。
哦，
后来改成了3联韬奋图书中心。
哦，
就变成了一个书店。它
以前，所以一开始是出版社的那个一个
小小的卖书窗。
哦，
窗口，大概可能也就这个房子这么大，就很小。然后但是我很喜欢去，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嗯，我在广院上学，然后那个广院在差不多东四环的位置吧，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环路啊。
嗯，
三环还在修。
嗯，
我们坐一个公交车，嗯，要2毛钱，如果你愿意花20分钟走一站地就需要1毛钱，然后我一般花20分钟走一站地，然后的话1毛钱坐车就可以进城。进城之后，嗯，大概就到了人民日报社那个地方，叫小庄。
嗯
嗯，旁边是呼家楼地铁嘛，近在是。
嗯，
那时候没有地铁还。
嗯，
旁边就是呼家楼。那从那开始呢就是书店之旅。小庄有个新华书店，在前面走到呼家楼那个位置呢有个中国书店，然后再往前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然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门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也有个读者服务部，然后再往前走就是3联书店的读者服务部，拐个弯就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读者服务部。
哦，天哪。
对啊，我就可以这样走一天，就把这些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走一圈啊，中间还有好几个那个东四的东单的和灯市口的中国书店，中国书店就卖旧书的地方。
嗯，
然后呢会在那看书，以及把便宜的买回去。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在中华书局的读者服务部，他里卖一套书是24史里面的随史，全新的6本，11.25块，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呢我把它买下来，走到离他大概500米的中国书店去，说你们书够吗？都24史啊，这个翻译被收购，给你25块钱。
傻。
然后立刻赚了10块钱，就可以回去买书，就特别高兴。嗯，后来连续背了3套去买，后来那说小伙子你不能这样，本家还有，你不能再卖给我。
嗯，
就很好玩。那时候就这样，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就 我房间里面，我那个柜子里面，床头所有地方都是被书包围的。毕业的时候在北京租了一个平房，只有一间，那一间房子的一半都是书，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个可能没办法回家了，把这些书运回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嗯，而且我看你是现在，反正现在的书目里面各种类型的也非常多，你自己喜欢看什么样的类型或者什么作者的书？
嗯，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就是文学和艺术。其实嗯，虽然看上去我们出的书类型很多，我什么书都买。但财经书不买，因为我不懂财经。然后但我会从文学和艺术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些书，包括我读的和我做的，我都会这样去来想它。就是我认为这个书我会出，就是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文学写作，只有文学写作才是能够抵达心灵的。如果我写的不好，它就抵达不了心灵，它就不是文学。那如果它能抵达心灵呢，那哪怕它的技术看上去很古老很直接，那它也是文学。
你自己有写作冲动吗？你看了这么多书。
没有，我知道我写不了。我觉得如果此生我能写一本书的话，那就只能是出版说明。
然后你的小孩就从小看到我们家，就跟你看到你爸的这个电工手册一样，看着有一本出版说明，这就是他读的第一本书。嗯，
我还是挺会写出版说明的。现在对，现在因为有的书没有写，编辑就会催我，你快写一篇，写了出版说明就能解释这个书，然后呢就会有一部分读者就会能理解它，就会想去买它，所以出版说明也是一个营销文案。它其实是在阐释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本身和这个时代的关系，以及我看到这个关系的过程。那么再简单一点说，就是如果这本书抵达了我的心灵，出版说明就是解释这个过程，然后以此来复制它能不能抵达你的心灵。因为有的书，其实有的时候包括我们的编辑同事都会讲，他说看你把这个书讲得天花乱坠，太好了，实在忍不住要去买一本。我读完之后觉得没有你写的那么好，但是又觉得你写的没错，就是你也没吹牛，但它确实不像你写的那么好。
那是因为你心灵更敏感吗？
对，我觉得我可能更敏感，所以我才能做这件事，就是我感觉到了那个东西。而有的书稿子拿过来我感觉不到，那我就没法出这个书。就是我没法跟他建构关系嘛。所以最近读葛特里布的回忆录，就是 Knopf 出版社的总编辑，然后后来去纽约客当总编辑。他说出版就是把自己的热情传递给他人的过程。每次当我做一本我不太有热情的书，结果就会不太好。
心没走心不够。
对对对。
你们今年明年你说还会再出更多的书，能否剧透什么类型？
这个不好说什么类型，我们现在路上还有120本书没出
啊，
就是正在编辑还没出来的有120本书。
哦，你们团队有多少人？
现在今年我招了好多人，现在我有18个。
他们都在北京吗？
大理有2个编辑呢。然后上海也有，还有一个在厦门，但主要在北京，北京有一半多。就是一方面是基本上所有出了第一本书的作者都要出第二本书，比如黄小丹写了14个。第二本书马上要出了。
我听说杨澜的也要出第二
本书。杨澜第二本书正在编辑，马上也要出了。
80多岁写第二本吗？
也不是，就是有一部分是新写的。还有一部分是以前从秋园里面删掉的。就是因为它跟主线不相关。然后呢，就做成一个短篇集，短篇集叫，书名叫《浮木》，因为它里面有一句话讲秋园就是浮木一样的人生嘛， 但浮木呢，就是虽然随波逐流，但这个木头毕竟还浮在水面上，你还是可以抓的。
嗯，
所以就是反正有点悲凉，但也有点希望。
嗯，
写他的家，写他的乡村，写他自己。
嗯，
这样的一个散文集吧。
嗯，
短篇散文集。
嗯，
然后就包括他这里面删掉了他的小弟弟嘛。嗯，两岁的时候死在他怀里的。
嗯，
就他特别难过，然后所以就在那本书给他补上了。然后胡老师第二本书应该也快写完了，然后
是吗？
对，
是什么题材？
胡老师第二本书写他照顾他妈妈明老师的过程。
哦，
就是其实是和一个老年的在病痛之中的父母日常相伴的过程，以及如何就你自己如何度过这段时间，以及如何你可以支持到你的这个家人。
嗯，
是这样一个书。
嗯，
我觉得它是重要的。
嗯，
然后刚才说了谁来着？哦，乔阳在写第二本书，黄晓丹在写第二本书，然后莫非老师的书明年也会出一本新的，就是这个诗人。嗯，然后黄菊的就是大理这个系列，嗯，就明年会出非大理的部分嘛。他这个公号叫行礼 ，slogan 叫沿路行走，直到自己变成道路。
嗯，
然后我就用沿路行走这个书名来把他的走过那些所有道路的访谈都做成一本书。
嗯，
那个书也很厉害。嗯，然后马上要出的有一个大理的建筑师赵阳的书，然后其实一直也在传播沙溪黄英武写一本书。
哦，
哦，明年还有一个很好的书，是我的朋友做的，放在我们这儿出了，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剧本全集》。
啊，哦，
明年我想多做一点剧本，就是对，就是做这些书。都挺怪的，但我都
听着就是都是每本很想买啊，确实。
对对，就会让大家花很多钱。
嗯，所以在整个你做了这几年的过程中，你的心灵是更被滋养的一个过程吗？你自己的路，你觉得？
就特别明晰。
嗯，
就觉得这是和世界的深刻的、真实的关系。那就回过头来说，以前在收评周刊嘛。就是你在那个领域里面，在那个行业里面，其实你是有权利的。
嗯
嗯，甚至这个权利这个位置不低。嗯，但它是虚幻的，它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嗯，
那我就知道现在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我不能说比如说现在说明这个的主编人家没意义啊，他在实现他的路径嘛，他在寻找可能性。
但最终你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找到，都可以找到一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对，
嗯，
都是可以的。所以这是对世界的以及对人的信任。
嗯，
对，我觉得可以。
如果暂时找不到，可以先来看看你的书。
啊，对了，这本书太好了。
真的是这种感觉。嗯，
好吗？
嗯，好的，谢谢图图老师。好的。